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好，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14章了啊。上一章呢，分着两部分啊，一部分是讲基督徒与政府，第二部分呢就是基督徒与邻舍。这里说到你们晓得现今是什么时候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啊，是吧？阿迪哥，睡醒了吗？听见了。我们要脱去暧昧的心，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啊！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那么到了第14章呢，就开始讲教会的实际生活。就是怎样对待弟兄，所以说你看保罗的教导啊，非常的全面啊，怎样与政府啊，怎样与邻舍，怎样与弟兄交往，是吧？那么在这里面呢，对于弟兄而言啊，就是对于教会生活，这个弟兄包括姊妹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可什么论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首先说什么是论断，不可论断就是不让我们去做，那么我们要对这个论断非常的清楚，不清楚你就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叫论断呀？啊，背后说人，说人好话坏话呀，背后说好话不算是吧？这个论断呢，跟批评还不一样，也是出于爱心给对方的这种劝勉，甚至是责备和批评，这不算论断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那么这个论断呢，它更侧重的是一种评判，或者说一种审判啊，就给他盖棺论定了。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定性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得救的啊，或者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我们不能下判断啊。只要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自己认为他是基督徒，我们就要承认他是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拿他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看待。那至于说他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一个判断的权柄不在我们手里，他在哪里啊？在神的手里。那你说他犯了罪，我们就会还能不劝成吗？或者说不实行教会纪律吗？这是两码事。他这个犯罪是外在的表现，他有身体上的行为上的犯罪，这个我们可以实行教会纪律，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判断他是一个不得救的人。那这是重点啊，重点。那么对于教会生活，他这里也有一个举例说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吃，吃很重要，是吧？吃很重要，吃不好吃不对要出问题的啊！民以食为天啊，所以说教会这个吃也很重要。但是说我们不太吃是吧？不太在一起吃啊，两个月才吃一次圣餐，三个月啊，三个月才吃一次圣餐。我们平时我们基本上不在一起吃饭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很难体现这个弟兄之间的关系或者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虽然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呀，也在乎弟兄们之间彼此吃吃喝喝啊，有时间有机会还是要在一起，因为过日子嘛，教会是一个家是吧，家就要过日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吃啊。那么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是对谁说的？ 这是对软弱说的，这是对刚强的人说的，是不是啊？哎，信心软弱，你们这个你们就是那信心刚强的人，但是呢，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我们要彼此接纳，但是对于疑惑的事不要论断。那什么是疑惑的事呢？就是你不明白的，你拿不准的啊，你搞不清的疑惑的事。那么你说我们就不需要辩论吗？这也不是。对于神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我们要为此怎么样？要竭力的争辩，就是说关于真理，关于基要信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打马虎眼啊，我们要竭力的去争辩。但是呢，对于一些非基要真理，就是说不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核心教义的一些关乎生活、饮食、起居、习惯以及对于一些次要经文的理解方面的不同意见或者是说疑惑，这个不要去辩论，因为辩论就会生嫌隙，就会生矛盾。说有人信，这讲有人了，这就讲那个不同的理解了。对于吃这件事情，有人是这样理解的，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这两种人是吗？啊，一种信百物都可吃，一种呢只吃蔬菜。为什么只吃蔬菜啊？蔬菜好吃啊？为什么只吃蔬菜？他不吃肉是吧？啊，不吃肉，他光吃蔬菜。为什么不吃肉啊？
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啊？啊，他是觉得肉不好吃，腥气啊。
那你
不是，这个不是好恶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说他天生就不爱吃肉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他不吃肉是因为他怕肉里面有祭偶像的物。在那个时候啊，他们牲畜屠宰了以后，他常常是先献祭，尤其是这个给偶像献祭。献了祭以后，他再拿到市场上卖。那么这个时候你去买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献过祭没献过祭啊？
知不知道？
你没法分辨，他也不是盖上个章，他说这个是献过祭的。所以说你买的时候很可能买到什么？就是献过祭的肉，是吧？那么对于这些信心软弱的人来说呢，他觉得我如果吃肉，就可能吃到献祭的肉。献祭就是说给偶像献祭，是吧？祭过偶像的物。那么既然偶像是神所憎恶的，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我们吃祭偶像的物呢，也是不洁净的，是吧？所以说他为了不吃这些祭偶像的物呢，他就只吃蔬菜，这样是不是就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这种人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你先考虑，你先明白啊，这种人反而是软弱的，那种刚强的人是怎么样呢？他信百物都可吃，那是不是这种人就嘴馋啊？是他信心强。他为什么敢吃肉？他甚至敢吃那些祭过偶像的物呢？为什么？因为他信心强，他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那神才是真神，祭过偶像的物那也更算不得什么。所以说神所洁净的百物都可吃，所以我凭着信心吃没问题，是不是？那么应该说这两种行为都没问题，是不是？那吃是为主吃的，那不吃呢也是为主不吃的。但是呢，这因为这两种不同的领受，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张力，所以这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保罗的教训是什么呢？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那不吃的呢不可论断吃的。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吃的人他有可能怎么样？ 看不起那些不吃的，就是你看这些人信心那么软弱，是不是 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所以被这个偶像的物啊给挟制住了。那么那些不吃的人呢，他就去论断那些吃的，说你看这些人太大胆了，这些人啊胆大包天，他们连祭偶像的物他都敢吃，你说他们什么事不敢做，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纷争，就会产生矛盾。那保罗的意思呢，其实这两种人都本来没有什么不对，都是为着神而做或者是不做，那么呀，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互相的包容啊，你不要说对方是对或者错，他信心大或者小，就是宽容。你吃的不要轻看了，因为你吃的是信心刚强的，是不是啊？不是因为嘴馋啊，是信心刚强。那么你不要去轻看那不吃的，他不吃是因为他的良心觉得有亏，他为了怕去得罪谁，他才不吃。所以说你要理解他，你要包容他，你要尊敬他。那么对于不吃的人呢，你也不要去论断那些吃的，你也不要觉得他们啊是无所顾忌的，他们就是什么事都敢做，是对神不敬啊，也不要这样去论断人。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既然都是神所收纳的，都是神儿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不要在这些次要的真理上来产生嫌隙和敌对，反而要怎么样，因着爱互相包容，这是那个原则。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引申到我们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吃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遇到其他的问题而产生这样的嫌隙和矛盾的话，只要不是基要真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解决，这叫不可论断。因为论断这件事情我们前面讲那个罪的时候，我们讲罪啊，它发展到一个登峰造极的或者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表现啊？知道吧？这个人啊就是坏到极致了，他就犯罪犯到一个最厉害的光景，他是个什么表现？那个临床表现是什么？最严重了，就是说不行了，快死了。他什么临床表现？就是论断，就是论断。你想着啊，你去论断人的时候哈，你就是濒临死亡了，你就没救了，这个可不得了啊，这个很严重啊。说你是谁？这不客气了哈，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知道当你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论断谁啊？你就在论断神啊。你论断别人的仆人啊，这个别人啊，这个别人就指的谁？就指的主啊。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因为他有他的主人啊。他的主人会负他全责的。你论断他，就是你信不过你的主，你信不过他的主，他是你的主也是他的主，是吧？那既然他是谁能救你，他不能救他吗？谁负你完全责任，他不负他完全责任吗？那你去论断的时候，你信不过主。当你不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信不过神。你信得过神，你就按神的话去做。神怎么说？深渊在主，主可报应，是吧？你的仇敌渴了就给他喝，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你敢不敢做？敢不敢？你不敢就是信不过主，那是神让你这样做的，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吧？所以说信心很重要啊，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你一切都是白搭，一切都是虚空啊，只是一些理论空谈。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可以怀疑的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主他既然拣选了他，主一定负他完全的责任，所以说你不要为他担心啊。那么这是我们出于对神的信心而有的对弟兄的信心。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除了吃还有日子，这是两方面啊。那么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那有没有看这日比那日强啊？ 有没有啊？啊，今天什么日子啊？主日，是不是好日子？
是
啊。啊，哎，中国人最喜欢好日子了，是吧？干什么都得查日子啊。他是不是觉得这日比那日强啊？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这日比那日强？这礼拜六天气比礼拜六好啊？
我
啊，
没
觉着啊？那你是觉得日日都一样是吧？哎，但是有的觉得这日比那日强。你像这个安息日会，安息日会他们就守安息日，就礼拜六啊，他就觉得这一天你必须守安息日，那对不对呢？他是觉得按旧约来讲是吧，守安息日是律法呀，律法的要求是不是？他按照律法守安息日对不对啊？
也对
啊，也没错是吧？但是你如果说你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对不对？
不对，
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说你守可以，但是你不要在既要真理上发生问题，这就可以了。你守什么日子都不要紧，有人是这样认为，有人是那样认为，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你守日不要紧，守日是为主守的，吃的人也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你感谢神就好了。只要不是在基要真理上有问题，你比如说灵恩派，灵恩派只要不把灵恩取代救恩就可以。满安息日会，你只要不把安息日作为律法的规条，不这样就不得救，也可以。你守礼拜六也可以。我们今天过主日礼拜，我们不是守日子，我们是纪念主的复活，这是教会的传承，是不是啊？我们也不是说今天就比哪天好，每一天都是好的，主赐每一天都是新的，是吧？哎，都是好的，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所以说基督徒不需要挑日子，是吧？哎，基督徒是百无禁忌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隐身的话，如果隐身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你比如说圣诞节过不过啊？那个前个阶段就有的很多基督徒就说不要过圣诞节啊，说圣诞节是什么外邦的那个太阳神节是吧？我们不要过那个外邦人的节啊，这个是纪念这个假神的。其实后来外邦人啊，那些不信的人又开始抵制圣诞节是吧？啊，说不要过洋节啊，要抵制圣诞节。那这样一搞呢，哎，这教会的人就觉得他们不信都抵制，我们也抵制他干啥呀，是吧？结果就这种声音就销声匿迹了。其实我们不必要抵制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它过去12月25号确实是太阳神日，但是现在谁还去过太阳神日啊？不都知道12月25是圣诞节吗？啊，这是教会的传承当中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更新，那这是好事情啊。我们把那个偶像的节把它改成这种纪念主的，是不是个好事情啊？而且是礼拜天就是主日，主日就是 Sunday， 哈哈 ，Sunday 就是太阳日嘛，啊，就是主日，主才是那明亮的太阳啊，才是公义的日头，是吧？这些都是教会已经把这个世界更新了，那我们去过这样的节有什么不好呢？啊，借着这个节日能够广传福音，这是教会的一个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要有见识，要有智慧。那么他觉得不过呢，就由他不过。他如果是因着祭邪啊，因着对神的敬畏，他不过也可以。不要互相论断，过的不要怎么样，过的不要轻看不过的，不过的也不要论断过的就可以了啊。那么这是教会原则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里，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主。一切为主而活，为主而过，为主而吃，这是我们的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原则。说既然是这样呢，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为主而做就好了啊，这是啊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啊。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基督死了为谁死啊？为我们死。他活呢？ 也是为我们活，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死而复活里面有份了，与他联合了，所以旧人已死，新人而活，就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为基督而活。所以说你是为基督而活，别人也是为基督而活，那么你们在任何事上都是为着一个方向，为着一个目的，即便有一些以个人的领受方面的不同，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面互相包容，成为真正的一个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一个肢体的关系。说你这个人呢，为什么论断弟兄呢？论断弟兄就是论断主，你就是不服这个神基督为他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既然主在他身上有这样托付，既然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救恩，那么我们不要轻看或者是论断任何一个人，即便是他表现的就是我们能明显的看见他就是有问题，他就是很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要从根本上来论断，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服事的秘诀呀。否则的话，那你看看这个人不顺眼，看看那个人不顺眼，你没法服事了，是不是？你看谁能顺眼？有几个能顺眼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不能轻看人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内在的这个原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主所拣选的，我们也都是主所差遣的，将来呢，我们也都在主的面前要交账。你自己每一个人都做好你自己应当做的，尽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在主面前交账，你不要替别人交账啊。当然主交给你的，托付给你的教会，这也算是你交账的内容啊。但是呢，是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因为经上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以赛亚书。就是到末了，到最后，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次我们看到白昼将近，黑夜已深，是吧？哎，这个时候实在是近啊，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啊。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刺他的，那些逼迫教会的，将来都要怎么样，都要向主跪拜，因为他是永生的神。那么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要说明啊，你做了什么事啊，你都是为主做了什么，将来都要在主面前说明啊。想想怎么说吧，怎么说啊，我们现在要想啊，你为什么这个保罗就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就是让你好好想想将来怎么说啊，是吧？哎，我们每天要练习怎么说，这一天我们怎么向主交代，琢磨我们就不会白过了，是吧？别去了以后就主啊，我很不着图啊，别光说这个，是吧？我很亏欠，是吧？尽量不亏欠啊，你不亏欠人就是不亏欠主，这就是教会的意义，就是肢体的关系，弟兄之间的这样的交往啊。所以呢，我们不可再论断人啊，不可再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什么叫绊脚跌人之物啊？绊倒人的是吧？嗯，那什么时候就绊倒人啊？
是障碍
啊，对对对，就是障碍。那具体一点，具体一点，什么障碍啊？都是什么障碍能绊倒人呀？
背后是
哦，对呀、啊，还是论断，哎，还是论断。不管是你背后是背前的，你这是论断，这个就是绊脚跌人之物啊。那么还是回到前面，就是说这个吃的事情。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神性。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这是保罗的意，他的认为是吧？保罗是不是刚强的？哎，这刚强的就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啊，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 这个不洁净啊是人以为的。那么你说将来以前那个律法当中是不是让以色列这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是吧？啊，倒嚼不分蹄，分蹄不倒嚼的都不能吃是吧？无齿无鳞的不能吃，为什么有这些讲究啊？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都可以吃啊？都凡夫都解禁了。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了，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就超越了律法的辖制了，因为主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律法啊，所以说我们不在律法的那些管制底下，我们已经从那个师傅的手里面啊，迅猛的师傅手里面，我们已经出头了，叫毕业了，出师了。所以说呢，当彼得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神要让他把福音传向外邦的时候，神就给他让他看见一个异象，是吧？他不是在房顶上祷告吗？从天上坠下一块大布啊，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的可憎之物？哎，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你不是饿了吗？来吃。彼得说这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神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律法已经成全，并且神要将福音传向外邦，犹太人以外的人，外邦人都不洁净嘛，神要让他向那些他们以为不洁净的外邦传福音，这是神所洁净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吃方面的禁忌，神把万物都给我们洁净了，这是啊，我们可以随意吃，因为本来这万物都是神赐给人作为食物的。人若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那作为他认为不洁净的物，他不去吃，他是凭着他自己的信心啊。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也不要轻看。但是如果他以为不洁净的，他看别人去吃，他就产生了那种吃的欲望，那么他不是从信心而来的那种吃，那怎么样呢？啊，对，那个你信心刚强的人就是他跌倒了，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啊，是不是啊？他吃是因为他看你吃啊，所以说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罪。那么这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就是我们信心刚强的人，不要因着我们信心的刚强而使软弱的人跌倒。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啊。不论是食物也好，不论是守日子也好，不论是你的行事为人也好，都不要叫弟兄忧愁。怎么会叫他忧愁呢？就是他认为不可，你认为可。他不能吃的东西，你的叫是大吃而吃的啊，这个就是让弟兄忧愁啊。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那什么叫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呢？保罗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什么叫按着爱人道理行？就是他觉得不能吃的，你也别吃，是吧？啊，不要跟他辩论，不要跟他说你就怕什么呢？你吃就是了啊，不要这样辩论，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那怎么叫扶救卑微的？怎么叫成全别人？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当然不在乎吃喝，那吃喝是不是重要的？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但是吃的事情呢，它确实会使人发生一些矛盾和问题，所以这些细节我们也不能不去注意。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学。在哪几样呢？公义、和平并生命中的喜乐，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我们教会所要追求的事，就是凡事要怎么样呢？要使人和睦，并且呢要建立德行。 什么德行啊？教会要建立什么德行？
德行就是
我们都有啥德行啊？
相爱
啊，对呀、啊，信望爱是吧？哎，这是最大的德行啊，灵德嘛，信望爱，爱是最大的。怎么能够建立这种德行？怎么也能够体现这种德行？哎，在这些细节里面，在这些小的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去彼此的这样的相爱，彼此的这样去建造啊，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是吧？和睦的是建立德行的事，公益和平圣灵的喜乐，这是神的建造，这是神的工程。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吃的问题去毁坏了神的工程。吃的问题本来是小事，但是呢，它却是常常要发生的事，它是日常我们都要随处可见的事，并且呢，它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基本的需要的。那个这个是没有一个人不会面临到的，不会接触到或者说不会经历到的事，所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不是大事，但是它却会影响我们的灵命和德行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要特别的留心，不可因食物叫人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这个食物凡物都洁净啊，这是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知识。你有这样的知识固然好，但是你不要因着你的知识使人跌倒，那就不好了。什么事会叫人跌倒呢？什么会因着食物叫人跌倒呢？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那就是说，不是你的信心的问题，是别人的信心的问题。那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但是凡事都要为了别人的益处，是吧？那么怎么为了他的益处呢？就是你要看他的信心到什么地步，你要按照他的信心去扶救那些卑微的人。无论是吃肉，无论是喝酒，或者做别的什么事，你看这里就包括所有的事啊，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让弟兄跌倒的，怎么样呢？就一概不做才好啊，这个我们就有原则了，是吧？啊，我们就有这个标准了啊，就是说这些事情，凡是能让弟兄跌倒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就是说他看你吃肉会使他跌倒，你别吃。他看喝酒会使他跌倒，你别喝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哎，保罗本来他是很有知识的，是吧？他是有他的认定的，是凡物都可吃，是凡物都是洁净的。但是保罗他为了弟兄的缘故，他宁肯不吃肉，他不吃肉，不吃肉不是说他不能吃肉，是因为他为了怕跌倒，使别的弟兄绊跌。所以说，这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着别人的软弱而限制自己的自由，这叫爱呀、这是不是建立德行吗？那么至于说他慢慢的，他如果在生命当中成长了，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也觉得凡物都可吃，那是另一回事情啊。你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在他还软弱的时候让他跌倒啊，让他生命受到亏损，这就是爱人啊，这就是爱人。说你有信心啊，就当在神面前守，你在神面前守着就行了。人在自己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不要自责。什么叫自责呀？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人一般不但会自己责备自己啊，那怎么办啊？那什么时候会让我们自责？圣灵会让我们自责。圣灵会责备你，是不是？圣灵他可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嘛，是吧？一个圣灵内住的人。那么圣灵在你里面，他会不会有责备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要怎么样？不受责备，就是不受圣灵的责备，就有福了。那当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就马上转向，不要做那些 让圣灵担忧的事情。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啊，
是
啊，那么圣灵也会责备啊，是吧？那责备就晚了，责备就是你已经做了啊，你已经做了那些不可的事了，所以说圣灵会责备。那么圣灵也会怎么样？圣灵也会任凭啊，他不责备你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啊。他不责备你了，说明可能是圣灵就不管你了，就任凭你吧，那就更麻烦了。那么就落入到祸患里面啊。若有疑心而吃，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那些信心软弱的人的啊。如果他疑心而吃，就是说他本来是有疑惑的，他本来是不敢吃的，但是他却吃了，怎么样？这个就有罪了，就必有罪啊，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啊，不是说我信凡物都可吃，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点事儿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平安，但是呢，他觉得我得尝尝，我得尝尝这个东西怎么好吃，所以说他就吃了，这个就是不是出于信心的，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看他的对罪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罪呀、啊？什么叫罪？这个罪不是杀人放火呀，那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罪。这个罪，圣经的标准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出于信心什么意思？就是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吧？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或者是说对神信不过而做那些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罪。就所以说基督徒也可能犯罪啊，犯罪是从哪来的？
信心。
信心。对，信心的问题。基督徒的犯罪跟世人犯罪还不一样，世人犯罪是他不知道他犯罪，他敢犯神，他犯罪肯定是敢犯神，但是他不知道。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认识主，知道，但是他又不按着信心去行，不按着主的话去做，那么这样的干犯就是基督徒的罪了啊。你说好了，这个我们也知道了，关于吃什么啊，关于不吃什么，关于怎么样去对待吃的和不吃的，守节或不守节，过什么日子，这个我们都有标准了，或者说我们都有原则。那么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肢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肢体和肢体根本都见不着面，你都不来聚会，是吧？那么你们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有这种彼此呢？这些问题是怎么样？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生这问题，是吧？你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才发生这问题。那你们都不在一起了，你这个都没有机会发生这些问题啊，是吧？那有什么用呢？那怎么体会这教会？或者体会肢体之间的关系，那见不着面，我知道你管你吃啥不吃啥的。所以说，昨天不是张姊妹给我们讲吗？三大要素啊，哪三大要素啊？读经祷告还有聚会，是吧？你没聚会，最起码你一个礼拜你见一次吧，见一次也挺少，是吧？见两次，最起码。也没有这种肢体的关系，肢体的相交，我知道你吃啥不吃啥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呀。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交通。那幸好现在还有个微信，是吧？还有个群，那群大家也不大说话，大家要有彼此。如果谁不来了，最起码你问一问，是吧？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一问。那没有这种彼此，你怎么能够在主的这个设计里面，那个互相的成全，来建立德行和追求和睦。和睦你得有个对象啊，是不是啊？建立你是一个彼此的建立啊，你跟谁建立啊？你跟谁彼此？最起码我们要有这样的保障，我们才能够说到肢体关系这样的一个层面。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吧。